第十六篇，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诗人情绪混杂的发表是，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交通到诗人在神的殿中享受神时，他们情绪复杂的发表。我们若没有深切饥渴的寻求主同他的话，那么这些信息将会使我们失望，因为我们照着天然观念所喜欢的将要被暴露出来。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什么，以及圣经对我们是什么，完全在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对圣经的领会总是照着我们的所事，所以我们需要被调整，并被带进神圣的观念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34到36篇里诗人情绪复杂的发表。在34篇的标题说，这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离开时做的事。由此可见，写34篇的情况不是尊贵，大卫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装疯，因为他在有能力杀他的王面前假装的结果，大卫得拯救，脱离亚比米勒。后来他写了诗篇第34篇。在这一篇诗里，大卫将一切的功劳归给神，但事实上大卫借着装疯来拯救他自己，假装乃是一种虚伪。在第35篇，大卫求神用兵器与他的仇敌相战，然后在第36篇，大卫求神对付恶人，甚至指示神如何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记得，诗篇需要照着全本圣经里神圣启示的神圣观念来解释。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但不是唯一的一卷。诗篇必须在神圣观念的光中来解释，这光就是关于神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之永远经纶的启示。我们需要从属人的观念调整到神圣的观念。在我基督徒的生活的初期，我带着自己许多的思想来读圣经，历年来我一直被调整。这些在研读圣经上所接受的调整，除去了我一层一层的属人天然的观念。我们对圣经的领会完全在于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度量，甚至今天在我们属人的生命里，我们的认识也在于我们属人生命长大的度量。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孩子领会太多，当孩子长大时，所能领会的自然就越来越多，至终他成了一个长成的人，他就能正确的领会事情。我们很难照着神圣的观念正确的领会诗篇。我们看过，有时候大卫在诗篇里讲说非常完美的事情，美妙的事情，然后接着又讲说了一些全然照着属人天然观念的事。要领会圣经，我们必须运用一个原则，就是神在他的经纶里计划使自己与人成为一。基督出生的基本原则，主要原则，就是神来使自己与人联合，成为人，而与人是一。这是圣经的基本原则。我们读圣经时需要遵守神与人是一的原则。我们该遵守一个原则，神的话是神圣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神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并使人与他成为一。在约翰福音15章，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这给我们看见神与在基督里的信徒是一。从前我们与神是分开的，但有一天我们这些野枝子在基督里得接枝到他里面。我们已经接枝到基督这树上，这接枝使我们与他成为一。如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住在他里面，使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他与我们是一，同有一个生命、一个性情和一个生活。我们若看见这一点，就会完全调整对圣经的领会。我们需要持守约翰福音十五章里的神圣观念，那里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并且我们该住在他里面，使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在诗篇34到36篇里，我们能够看见大卫的行动不像与神是一的枝子。在领会圣经的事上，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原则。主要的原则就是神渴望与他所拣选的人是一，最终神与人之间的一要得着完全，得着完成。凡神所拣选的人都要得着完成，与神完全是一，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每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这样的观念，否则我们就会受到误导。诗篇34篇给我们看见，诗人在神殿中享受神时，在颂赞并赞美神上情绪复杂的发表。称颂神就是说神的好话、美善的话，说到神。赞美神就是将尊贵和荣耀归于神。称颂与赞美神虽然很好，但我们不该忘记，这样美妙的诗是写于大卫戴上面具之后，大卫在亚比尼的面前装疯之后写了这篇诗。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记上21章10到15节，那里大卫在这个非利士王面前装疯，以逃避被杀害。大卫因着神的应允和拯救称颂并赞美神。大卫在第一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这个很好，但我们必须记得大卫当时说这个话的情况。当他在亚比尼顿面前装疯的时候，他必定不是在称颂神。撒母记上21章13节说，大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乱乱写，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使亚比米勒以为他疯了。诗篇34篇2到6节说，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应当显大耶和华，一同高举他的名。我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拯救我脱离一切使我恐惧的。凡仰望他的便有光彩，他们的脸永不蒙羞。这穷苦人呼吁，耶和华便垂听，救他脱离一切苦恼。大卫说耶和华拯救他，但是我却要问，他是蒙耶和华拯救脱离亚比弥勒的手呢，还是他自己拯救自己呢？人会为着好些事情祷告，等到事情做成之后，便将一切的功劳归给神。事实上，神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愿望祷告，并且是凭自己而做。有时候，他们甚至做一些事来欺骗人，神当然不会为他们欺骗人。我们会为某一件事祷告，得着我们所祷告的，然后归功给神，这对神乃是侮辱。在这一件事例中，功劳不该归给神，乃该归给我们。7到22节给我们看见， 大卫劝告并教导别人敬畏神，并避难在他里面。在八节，大卫说，避难在他里面的人有福了。然而大卫在亚比里面王面前装疯时，并没有避难在耶和华里面，而是避难在他的面具里面，在他的装甲里面。在十一节，大卫说，孩子们啊，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我们难道要大卫教导我们装甲戴上面具吗？这表明我们也许一面信靠主，另一面却戴上面具来拯救自己。至终到底是谁拯救了我们呢？是主还是我们的面具呢？在诗篇34篇，大卫说到敬畏神与避难在他里面的好处。十节说，少壮狮子还饥饿缺食，但那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也许有人为着个人的利益引用这些经文，但结果他们仍然缺乏所渴望的物质事物。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保罗遭受许多的苦难和剥夺，甚至到衣食缺乏的地步。在诗篇34篇，大卫说到敬畏神的路。诗篇34篇12到16节说，有人渴望生命，爱慕长寿而享美福吗？就要守住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向着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剪除对他们的纪念。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引用这些经文，但是保罗没有引用这样的话。保罗对新约经文的意象比其他所有的使徒更清楚。当大卫问有何人渴望生命，爱慕长寿而享美福时，大卫所谈论的并不是永远的生命，而是物质的生命。大卫是旧约里伟大的圣徒，彼得是新约里伟大的使徒，但我不相信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是属灵的。我们中间谁敢求主赐他长寿，使他得享许多美物呢？大卫说，我们若爱慕长寿而享美福，就要守住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但有谁成功的守住舌头不出恶言呢？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乃是照着善恶知识数。诗篇34篇15节说，耶和华的眼目向着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但谁是这个地上的义人呢？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以赛亚书说，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若依靠我们的义，想要使神的眼目和耳朵向着我们，我们将会毫无得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义。关于义人，大卫说，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个乃是关于基督的经文，因为大卫是受苦之基督的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时，兵丁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约翰说，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书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有时候在描绘大卫的苦难上，大卫乃是预表基督。我们看诗篇34篇时，能看见大卫情绪复杂的发表。20节指基督，但这篇诗大部分不是照着生命树。我们的观念需要照着生命树改为神圣的观念。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时，我们的观念就会改变。在35篇，大卫求神对付他的仇敌。首先 他祈求神用兵器与他的仇敌相征战。一节说，耶和华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你信神喜欢这样的祷告吗？这不是照着主在新约里的教训。主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诗篇35篇2到3节说，求你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做我的帮助，也求你抽出枪来抵挡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魂说，我是你的救恩。大卫在这里不是向神求什么，他乃是教导神如何用兵器与他的仇敌相战，借此拯救他。4到8节说，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秕，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在坑中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陷害我，愿毁灭不知不觉的临到他们身上，愿他所藏的网罗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遇毁灭。请问这是属灵的祷告吗？这个祷告必然是出于一个完全在自己里面的人。在新约的经文中，属灵的人绝不会求神带着大小的盾牌，也带着枪来与他的仇敌相征战。在9到16节，大卫夸耀他信靠神，并善待那些恶待他的人。这段经文说，那时我的魂必因耶和华欢腾，因他的救恩喜乐，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搭救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的，搭救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呢？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我的魂孤苦。然而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的祷告都归到我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但我跌了跤，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巫俗的嘲笑者，向我咬牙。从以上的经文表明，大卫认为他的仇敌非常坏，而他非常好。他在这些经文里的表现展现太多的自义。在17到28节，大卫照着他天然的善恶知识指导神，催促神拯救他。在35篇，大卫求神对付他的仇敌。在36篇，他求神对付恶人。36篇1到4节是他对恶人的控告，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对他说话，他眼中不怕神，他在自己眼中自夸自媚，直到他的罪孽被查出，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奸恶奸诈，他与智慧行善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路，并不弃绝恶事。在这里，大卫无心也无意求神怜悯恶人，相反的，大卫控告他们。5到10节是大卫对神慈爱、信实和公义的赞美，夹杂着在神殿中对神的享受。7到9节是诗篇关于在神殿中享受神拔尖的一段，但是这样的一段里却是在大卫求神对付恶人的诗篇里，这个又给我们看见大卫情绪复杂的发表。11到12节说， 不容狂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恶人的手追赶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站起来。在这些经文里，大卫恳求神对付恶人，但不是照着神的方式，而是照着他天然的方式。我们需要得释放，脱离我们属人天然的观念，并被带进神经纶的中心线。我们读诗篇时，应该看见属人观念和神圣观念的对比。大多数圣徒没有看见这样的对比，反而高估诗篇里的一切。就某种意义说，他们似乎从诗篇得着帮助，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着真实的帮助，他们反而受到了误导。我有负担叫大家看见诗篇里属人观念与新约里神圣观念的对比。照着我们的观念，我们也许觉得圣经在旧约和新约里主要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敬畏神，避难在他里面，信靠他，等候他，仰望他，赞美他，称谢他，并敬拜他。然而，这并不是新约里神圣的观念。新约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里，神只有一个心意，为他自己得着一个生机体。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在他的经纶里定义做一件事，就是为他自己创造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为着这个目的，神创造宇宙和人，然后人堕落了，但神应许人，他要借着女人来成为人，使自己与人联合，而与人成为一。至终神成了人，并在地上过生活，给人看见神人的生活，然后他到十字架上受死，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对付宇宙中每一个难处。然后他复活了，在他成为肉体时，他将神带进人里，而在他的复活里，他将人带进神里面，使神与人能够成为一。虽然这是新约的启示，但很少人看见这个启示，反而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持守想要行善的观念，宗教的观念。大多数的基督徒会说，他们需要改良行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软弱，而势又强烈，他们就求神帮助他们，并想要信靠神。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看见神经纶的中心线，乃是使神与人，人与神成为一个实体，二者因着同有一个生命，一个性情，一个生活。这样的启示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已经失去了。许多人没有耳朵来听神的经纶这中心的教导。保罗在神并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保罗将要被交奠为奠祭，所以他嘱咐提摩太要忠信，健康地传健康的话。然后他说，因为时候要到，那时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堆起教师来。耳朵发痒的人为了自己的乐趣寻求悦耳的话，照着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发痒且转离的耳朵是教会败落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忠信传说神经纶健康的话，不说满足人耳朵发痒的话。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已经蒙了光照，看见神所要的。神要我们与他是一，神活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活他。使徒保罗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明亮如水晶，不模棱两可。保罗十四封书信的主要项目记载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这些话是神圣的，与任何天然、宗教或迷信的事无关。约在6000年前，神造的亚当，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2000年，从基督的时候直到如今，大约也是2000年。在第一个2000年里，神眷临人，帮助人领悟，人需要他。在第二个2000年，神告诉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他们必因着神与他们是一，并因着他们与神是一而得福。这全然是奥秘且神圣的。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实现神的应许。基督来时，犹太人照着他们的思想，有他们敬拜神的宗教方式。后来使徒遭遇2个大难处，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今天这个地上满了由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所产生的哲学。除此以外，还有今天基督教里的哲学和逻辑。今天许多基督徒领会圣经，完全是照着他们天然的观念，而不是照着圣经神圣的观念。在主的执事里，我们曾说到神的经纶、神的分次和赐生命的灵，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灵。我们看过这灵是复合的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这些事在今天的基督教里、神学里是无法听见的。因着反对，1977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何等的异端，两位圣父、两位赐生命的灵、三位神。许多反对我们的人，他们教导有三位神，这是三神论的教训。他们也教导有两位圣父，一位是在神格里的父，另一位是在以赛亚9章6节的父，就是他们所说永远的父。他们也错误地说有两位赐生命的灵，一位是神圣三一里的圣灵，另一位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半所说的赐生命的灵。当然，他们所说的这一切教训都是异端。我在美国讲道30年，主要的负担就是照着神的经纶释放神圣启示的中心线，但照着我的领悟，很少人珍赏这个中心线。在我到美国以前，我还没有看见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主要是在1954年夏季，在香港，我开始说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在那灵里。从那一年起，关于包罗万有之灵的亮光进来了，并且照耀得越过越明亮。至终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30章23到25节里复合之高的预表。复合的高是以橄榄油为基础，而与四种香料复合，没药、肉桂、菖蒲和桂皮，这五种元素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膏。一心的橄榄油指神是那灵，这神圣的灵与基督的死、基督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并复活大能的复合，这复合的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父具体化身在子里，子实化为那灵。换句话说，那灵是指的实化，只是父的具体化身。因此神格的三者不是三位神，三者只是一位神圣者。圣经启示这一切事，让我们知道神如何能与人成为一，人又能如何与神成为一。至终我们基督徒该过一种神与人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今天我们生活为人，但我们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生活为神。他的神格是独一的，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就如同儿女有父亲的生命和性情一样，但没有一个儿女有父亲的身份，唯有家中的父亲有父亲的身份。同样，神是独一的，他的神格也是独一的，我们无法有份于他的神格，但是我们的确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我们有份于这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使我们能活神活基督。我们如果看见这一点，我们关于诗篇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我的负担就是要尽量帮助在主恢复里的圣徒从关于诗篇受误导的观念中出来。我们需要得释放，不受误导，并被带进神圣经纶的中心线，就是借着那灵的实化活基督这位神的具体化身。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人，但我们是在人的身份里活三一神。然而今天许多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活神，但是请听保罗自己这样说，因为在我活的就是基督。保罗是人，但他告诉我们他活基督，而基督就是神。活基督就是活神，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一点。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种属人生命的改良，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变化的生命，将我们变化为神人的生命。我盼望这个交通帮助我们照着圣言里正确的启示寻求神。